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日礼拜六，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提出人权、基本自由和少数群体权利的问题，重申和平集会的重要性。歐方的聲明沒有透露習近平對抗議浪潮和人權議題作出什麼回應，而中共新華社亦隻字不提米歇爾提出的人權議題。下面來看報導。
米歇爾提到的和平集會權利是世界人權宣言和各國憲法中都持守的一項基本權利，然而習近平卻繼續吹捧中共20大成果，強調對社會穩定有信心。对此，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的话讲，中共当局和习近平感受到双重威胁，一来民众要求结束动态清零，二来民众要求政治改革。其实单单爆发这么大规模的群体抗议，就已经使得习近平吹嘘的动态清零取得伟大胜利破产，亦意味着习近平自己将自己吹捧成神的自我造神运动破产。有评论表示，对于一个容不得任何异议的专制者来讲，白纸竟亦突然成了不可容忍的挑衅，显示了习近平对于针对他的抗议遍地开花已经感到恐惧。目前大家都关心反抗运动能不能够形成，习会不会血腥镇压。2日，知名财经博主曹山石爆料，南华早报消息，中共领导人决定转向，话睇到年轻人攰啦。仲有人爆料，一家石家庄的方舱医院要求在12月2日晚上12点前清零。李老师不是李老师爆料，在北京时间2日晚，北京多处核酸亭正在被拆除。同时，武汉华安里民众推开隔离墙自行解封。而在上海，闵行虹桥镇万源新城因为一例密接，当日凌晨通告要封小区。人们不再逆来顺受，2日晚上居民聚集强烈要求解封。在保定市，连阿公阿婆亦学着举白纸抗议。而目前广州很多大白失业回家，网友说应该追究他们当街施暴的刑事责任，但有事象显示很多想离开广州的人突然全部变成红马、黄马，有人认为这是变相封城。有人说这种转向更加恐怖，前几日还在推国际健康码户型，出现运动后一眨眼转变方向，没有解释，没有发布会，完全等于上层建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能听日想回归清零了，一眨眼又回去了。还有人说这些年来对中共的认知让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另外2日，中共网易新闻发布北京卫健委主任收受核酸贿赂，怀疑中共又演射博的戏码。网友说那么就证明了做核酸就是有警棍咯，全国到处都有，能够全部都查清吗？能够查清除非有反对党，有独立司法。有网友微博写到，白纸上乜嘢都冇写，但独裁者在上面睇到了自己的累累罪行。
2日，参加北约外长会议的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对日经亚洲指出，国际准则自二战以来一直维系全球安全，加拿大承诺在印太地区扮演的角色，准备在中共破坏国际秩序的时候向其发起挑战。下面来看报道。
加国在最新战略中说，中共为越来越具破坏性的全球力量。赵美兰说，我们看到这样的案例，尤其是在东海、南海和台海，当国际秩序不受尊重时，我们会挑战中国。我们希望日本成为最好的朋友之一，在矿物出口、干净能源、人工智慧和科技方面深化合作。日加美澳纽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绝对可以在安全合作上有更多作为。此外，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连续两日就欧洲对中国的依赖提出警告，直言欧洲应该从乌克兰战争中吸取教训，降低在供应链等各层面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专制政权的依赖。纽约时报指出，北约国家越来越愿意接受美国将重心转向亚洲来对抗中共的呼吁。这个是北约迄今响应对中共挑战上的最一致努力。斯托尔滕贝格11月30号曾表示，我们不应该在中国重蹈覆辙，并用侵略性、胁迫性和威胁性来形容中共对台湾的行为。任何在台湾周遭的冲突都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一号斯托尔滕贝格再度呼吁欧洲以俄乌战为鉴，评估对专制国家的依赖，特别是中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1月30号在北约外长会议上表示，北约已经同意在应对来自中共日益增长的战略挑战上采取进一步具体步骤，包括努力协调科技出口管制及对中投资进行安全审查。
中共试图为驻伦敦大使馆迁址，新选地点曾经是伦敦塔对面的英国皇家造币厂历史遗迹，这个申请遭到伦敦市议会回绝。12月2号英文媒体报道指出，伦敦市议会以安全和安保问题为由宣布拒绝中共领馆迁移的计划。下面来看报道。
12月1号晚间，委员会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以5-3否决了该计划的建议。在5年多以前，中共政府买下了这块地皮，并致力于将该地点建成应该最大的大使馆。据悉，中共提供的计划需要建造占地5英畝的部分二级保护建筑，并在这些区域建立修复后的大使馆主楼。这个计划遭到很多来自民间与政府的反对。抗议者表示，这样的做法破坏了英国的历史遗产，并会加剧交通堵塞。人们还担心10月在曼彻斯特领事馆发生的事件有可能重演。当时一名香港抗议者被拖入中共领事馆，并被大使馆工作人员殴打致受伤。英国议员艾哈曼德博士表示，北京计划将对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他说，曼彻斯特事件让人们严重怀疑中共政府是否有能力控制官员在英国的行为，而这个显然对一个言论自由和民主地区的居民和企业造成影响。他们关切着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近期以来，中英关系逐步下滑。英国首相苏立克日前指出，中共对英国价值观和利益构成整体性挑战，两国合作的黄金十年已告终。艾哈曼德认为，在中共引发曼彻斯特事件以后，全面取消了与居民的磋商会议，这意味着中方拒绝与英国居民讨论他们担心的问题。伦敦市议会说自己是一个倾听民众意见的委员会，如果中方的法案通过，那就是对这一想法的蔑视。
二号，克里姆林宫再次释放出对于战争的和谈信号，但强调西方需要接受莫斯科的要求，而拜登呼吁他愿意和普京当面会谈，但俄方需要对在乌克兰的行动负责任，全俄军可能再度准备刻意重式撤退。下面来看报道。
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说，美国迄今为止拒绝承认俄国获得了新的领土，这样让双方寻求讨论的基础变得复杂。俄方公开声明拒绝接受美国关于撤军的要求，并宣称军事活动将继续在乌克兰展开。泽连斯基的顾问一号发声明指出，俄军在乌克兰的战争导致1-1.3万名士兵被害。乌军在赫尔松战线取得进展之后， CNN 报道发现俄军正在扎波罗热地区进行人口普查，这样的做法与赫尔松的撤退模式极其相似。乌军一号指出，最新的情报显示俄军正在试图撤离扎波罗热占领区的行政人员，亦在逐步撤离部队。乌克兰媒体分析，由于冬季到来，俄军在扎波罗热地区出现攻击，行军速度和战斗能力受阻，需要撤退到一个更容易防守的位置才能与乌克兰进行消耗战。在应对俄军袭击方面， 乌克兰取得了大量西方国家资助的军事库存，在战场上使用苏联时期武器的同时，灵活打破无人机追踪对俄军的袭击。CNN 指出，乌克兰军人在东部前线有一个隐藏的地下室，军人使用廉价商用无人机追踪苏联时代武器的攻击效果，以补足古早武器无远程追踪识别系统的不足。此外，商用无人机还可以将很多资讯传给前线士兵提供情报。另一方面，美国军援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对俄乌战场局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号，美国国防部宣布投入 4.3 亿美元增产海马斯，以供应美国陆军与外国军事销售合作伙伴的需求，预计将在2025年底完工。除了供应乌克兰之外，很多海马斯系统亦将被送到台湾。近期台湾方面购置了29套海马斯系统，首批11套预计在2024年送达，后续18套系统预计在2027年交付。而台美国防部签署的协议可能会促进这一进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中共政府扩张军力与配合俄罗斯的做法已经让北约盟友感到忧心。在近日，中俄的战略军机在日本海上空进行联合巡逻，还有俄国军机进入韩国防空区，这个让邻国都认识到了北京带来的严峻挑战。
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已去世，法轮功发言人表示仍将对其清算，这样习近平是否会追责江泽民的罪行呢？下面是本台记者梁欣的采访报道。
据中共官方通报，11月30号中午，江泽民死于白血病合并多脏器功能衰退。随后英国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发推话，前中共领导人曾下令不惜一切手段铲除法轮功，并为此设立610办公室的江泽民已死。亨特勋爵30号将进一步推动强责器官修正案的动议。12月2号法轮功发言人张以平对希望之声话，江泽民在全球18个国家被指控对法轮功犯下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以及酷刑罪。中国境内有数十万法轮功学员实名起诉江泽民，但至今仍有无数个学员被关押。国际媒体名为网上报道，至少已有4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他说，虽然江泽民未能活着接受历史性的大审判，但是他对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带来的伤害、迫害的这些罪行还是要清算的，亦会被历史所铭记。追随江进行迫害的这些人、官员，无论是在中国定是在海外，亦将追究其责任。2006年9月，时任中共商务部长薄熙来随总理访问德国汉堡时，亲口承认是江主席下达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命令。2014年9月，时任中共军队总后勤部卫生部长白书中指证，江泽民确实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张以平说，我们警告那些现在大陆的执政当局及那些涉及迫害法轮功的各个部门，要弃暗投明，悬崖勒马，走向正面，反过来揭露这些迫害，使他们自己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否则他们所面临的都将是正义的审判。中国有句古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所有的人都逃不出正义的法网。针对江泽民过世，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表五点声明，其中包括：一，我们要求中共现领导人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二，我们呼吁所有追随江泽民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海内外人士立即弃暗投明；三，所有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中共人员及医护人员立即停止暴行。江泽民在1999年7月下令开始大规模迫害法轮功，至今已23年。张以平说，因为法轮功修真善忍是普世价值，虽然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在全世界得到了很大的反响。100多个国家有修炼法轮功的人士，来自不同的宗教、 文化、种族背景。对此，资深时评人士唐正远向希望之声表示，这个恰恰证明了江泽民打压法轮功的愚蠢和错误。他强调，迫害反而促使国际社会加深了对法轮功真相的了解，亦促进了法轮功更加广泛传播的速度。习近平失去了一个可以纠正江泽民错误镇压来挽回民心的机会，但并不是就没了机会。江泽民死亡客观上降低了习近平对其追究的难度，至于习近平能否把握这样的机会，尚待观察。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